嗨，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一直都坚信着文字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东西。有的时候读些文章的时候，常常被文字的真实与贴切所打动。可以说被文字所动容的感觉是微妙的，又是那么的深刻，很令人回味，也很牵动人心。我喜欢在文字当中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儿，喜欢积极地考虑问题，用真诚触动人类内心的那份善良。我想如果你能够用心去触摸的话，你会发现文字是有温度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1.2 太原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今夜不寂寞，我是云阳。每天晚上的10点10分到11点，我都会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每一个周末的夜晚，今夜不寂寞都会有一个固定相同的主题，叫做文字、音乐、心情。也许在平常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没有太多的时间静下心来去阅读一本书，那么就在每一个周末的夜晚，让今夜不寂寞为你读书。今天节目里继续和你分享徐沪生《少年啊，前路漫漫》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和文字。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加 QQ 912-351-133 912-351-133来找到今夜不寂寞的互动 QQ，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1685678912116856789121，加太原新闻综合广播为微信好友参与节目互动，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对今晚所听到文字的感悟，也可以和我打一个招呼，告诉我在电波的另一端你正在听。 QQ 912-351-133 912-351-133 微信16856789121168-567-8912。节目开始，首先和你分享一首歌，来自李健，《迷雾》。
你可知道，在你的故乡在等你回来，念念不忘，年复一年，许多事变了模样，种着庄稼的土地长出了楼房，你的地方听说像海洋，似平淡无奇，然而深不可测，无边无际，你可曾感到慌张，来时的路早已被人海覆盖，有什么理由踏上归途，等待你的是否那一如当初，那一隐作痛，最深处的伤口，在绚丽的夜晚让你如梦方醒，就是个海洋，有人挣扎沉向海底，从此无声无息，层层迷雾仿佛是弥天大谎，你不敢怀疑，因为走不出你的山 有什么理由让你踏上归途？等待你的是否那一如当初，那隐隐作痛最深处的伤口，在绚丽的夜晚让你入梦方醒。是什么理由让你还在这里？你是否在等待传说中的奇迹？那一夜浮现梦幻般的温柔，在最深的夜晚让你一醉方休。你可知道在遥远地方在等你回来，念念不忘，年复一年，许多事还是那样。天真的孩子找不到他的天。
这首歌呢，叫做《迷雾》，来自李健。我看到 QQ 上莫哥、浮生，名字里带 Y， 失落。曾经有个孩子喜欢你，又一样许多成伤，怎么潇洒怎么过，桑善听都发来消息告诉我，他们正在电波的另一端。在微信上，阳光女人、踏雪寻梅、山谷微风、高山长青、胆小鬼都告诉我他们正在听。其中踏雪寻梅发来消息说，云阳你好，我依然在首都北京通过蜻蜓 FM 收听节目。今天是北京瑜伽挚爱年度盛典的第二天，瑜伽界各方精英齐聚于此，全国知名优秀老师专业授课，山西瑜伽团的冥想与呼吸成为压轴节目，棒棒的。刚刚到达酒店，匆匆打开蜻蜓 FM 收听节目，并愿通过912今夜不寂寞，通过云阳与各位分享。这次山西瑜伽团莅临参会92人，共同经历了瑜伽界最震撼的瑜伽盛典，打造山西瑜伽品牌，为自己，为瑜伽，唱响了瑜伽之爱。因为爱我们在。从昨天开始呢，踏雪寻梅就到达北京来参加这一届盛典。从他的文字当中呢，也能够看出来他非常的激动。那么也希望在盛典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更好的去享受，也能够在回到太原之后把盛典的一些状况来及时的分享给你身边其他喜爱瑜伽的朋友们。那么也希望更多的人像踏雪寻梅一样，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并且用这样一种乐趣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健康助力加油。今天晚上呢，今夜不寂寞继续的和你分享徐沪生《少年啊前路漫漫》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和文字。下面时间来打开这本书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第一篇文字，叫做你只有工作没有事业。事业和工作的差别很大，事业是你自己的，你是拥有者，你为自己干活，工作是别人提供给你的，别人给你酬劳，你给别人干活，你是劳动者。事业看的是资产，目光长远，可能手上没有多少现金，工作看的是收入，只在眼下，只看实际有多少拿到手的，没拿到手的就不安心，诚惶诚恐，总惦记着。整天忙于工作的人，脑子里想的是，我要把公司的事情做完，我要加薪，我要升职，我要跳槽，我要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从给这家公司干活到给那家公司干活，每个月拿到工资，供给生活，支付房贷等等，早早存钱买了房子就觉得是人生赢家。这些人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工作能力强，工资多，有的人工作能力低，工资少，但都是给别人积累资产，依赖于工作。 他们不断干活，只为了成为更好的雇佣员工，提高收入，同时更好地为别人干活。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干活了，没工作了，生活就得不到保障，陷入恐慌。其实他们工作的时候对未来也持有保守态度，工资多的生活各方面的支出也跟着多，并不比工资少的能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没有可增值的资产，缺乏财务意识。也许有人会说，那房子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房子算资产吗？你贷款买了房子，然后不断还贷，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财产用在房贷上，少了更多投资的机会，包括对自身教育的投资，加上买房随之而来的大量的其他费用消耗，会失去很多让资产增值的机会，只会叫你活得非常疲惫。资产应该是叫你活得更好的，叫你活得累的只是负债。但买房不是一种很好的房地产投资吗？是，但是得分情况。如果通过贷款的方式买房，当然不是投资，完全是情感上的一种寄托，只会消耗你更多真正投资的机会，时间都用在努力还贷上，别说资产增值，生活乐趣都少了很多，只觉得背负房贷的压力。但假如是通过其他的投资，在房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其中的一笔投资盈利买房，就是再投资了。比如说一个人用1000万炒股，盈利到1500万，用那盈利的500万买房，同时剩下的1000万继续炒股，这才叫投资，没有因此加大支出，还增加了可增值资产。购买奢侈品同理，没钱人买奢侈品只是支出浪费，加大生活负担，减少投资机遇，有钱人在投资盈利的基础上买奢侈品才能算是一种投资。所以对于大多数工作人士来讲，房子不是资产，是负债，加大支出，减损投资机会。为什么会有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象？因为富人注重资产，减少支出，穷人不注重资产，不注重支出，只看最直接的收入，终身以买房为主要目标，结果带来很多负债。当然，很多工作人士并没有投资的概念，他们没有担当风险的能力，没有财务意识，买房也纯粹只是情感寄托，觉得理所当然买。结婚成家肯定要买，人家买了你也要买，不买不像话。他们也不需要事业，他们要的只是一份稳定的工作，种种努力也不过想成为更好的员工，最多是高级员工。那什么才叫资产？首先，不需要到场也能够正常运营并盈利的商业机构，你是拥有者，但交给别人经营管理，比如你开一个酒吧，交给经理管理，酒吧就是你的事业资产，是经理的职业工作收入来源。股票、债券、基金，存款不是投资，是避免风险的保险箱。房地产，借贷买房不是房地产，是房奴，投资买房才是房地产。书籍、音乐、影视等版权专利权，比如我的第一本书《让未来的你感谢现在的自己》和这本《少年啊，前路漫漫》，还有其他可增值的东西。想要有自己的事业，必须首先关注你的资产，而不是工资提供给你的工作和收入，必须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总是贪图稳定，要避开人生最大的两个陷阱：恐惧和贪婪。过分的畏惧和自我怀疑是浪费我们才能的最大因素。现实世界里，人们往往是依靠勇士，而不是聪明去领先于其他人。再聪明，怕这怕那的，什么都做不成，只会做事后诸葛亮，说得头头是道，全是马后炮，有什么用？行动者总是会击败不行动者，尤其是那些只会嘴上动功夫的。大部分人从来不赢，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失去。此外，愤世嫉俗者从来不会赢。要看清社会的真相，把握机遇。同时，自以为是的傲慢者、无知者从来不会赢。承担风险，靠的不是雄心豹子胆，那是莽夫，而是知识的积累、思维的开拓、 眼光的敏锐以及建立于此的胆识，敢于抓住机会。简而言之，需要学习。学习理财、财务知识，学习自己的专属领域，而不是公司安排给你的事物，每天混日子拿工资。这篇文章写给不甘于只有工作的人，只想安于工作的人就算了，随便看看吧。我写的不一定对，纯粹是自己的一点感悟，希望能对你有点启发，也算是我对《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读后感。花一天时间读完，受益匪浅，原以为是名副其实的励志鸡汤，其实是很好的理财启蒙书，名不虚传。无论是事例还是人性分析，都很有启发性，可以改善你的理财观，但也只是启蒙书，入门级别的，不是专业书。就像苏菲的世界是很好的哲学启蒙，非常适合普罗大众看，要深入学习的话，还得另找专业书籍。从昨天开始，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文字似乎都是作者来推荐一些书的，不管是从文学方面、哲学方面，还是历史方面，以及今天的理财方面。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有听友问我说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他，我没有回复，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所读的书也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读一本书，想要找到一本适合目前你所看的书，一个方法很简单，走进书店，走进图书馆，然后在书架上翻一翻你所看到的书，你感兴趣的，也许你读上一两篇，你就会决定下来把它带回家继续阅读。如果你不感兴趣的，别人说的再好，你也没有这样一个耐心把它读完。但是在我看来，不管是读什么书，只要你跟着作者的文字，并且伴随着自己的思考，那么这本书对你而言终究是有启发性的，你从这本书当中也会有所收获的。今天节目里继续和你分享的是徐沪生《少年啊，请读慢慢》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和文字。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加 QQ 912-351-133 912-351-133来找到今夜不寂寞的互动 QQ， 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168-567-8912 168-567-8912，加太原新闻综合广播为微信好友来参与节目互动，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对今晚所听到文字的感悟，也可以和我打一个招呼，告诉我在电波的另一端你正在听。 QQ 912-351-133 912-351-133 微信168-567-8912 168-567-8912。
时间已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能一点就通，因为我们曾有过你像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难免会受挫，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像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
担心会犯错，
难免会受挫，
难免会受挫。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听友 Happy 那一次发来消息说，远洋哥，我个人特别喜欢台湾作家张德芬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遇见未知的自己》系列丛书，每个字每句话每个故事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还有名字里带外说，我在听，好久没听了，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告别了校园生活，现在步入实习期的是个小社会，我也在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改变，全方面的变形记，期待七个月之后的自己，我要努力的去学习所有。还有曾经有个孩子喜欢你说，之前是什么歌，之前那首歌呢叫做分享，来自伍思凯。 Melody 发来消息说，没想到今天还有直播节目。是啊，其实在每一个夜晚，在每天晚上的10:10到11:，今夜不寂寞都会在 FM91.2 太原新闻综合广播来和大家见面的。包括在每一个假期依旧不间断的直播，因为我曾经说过，在这里，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这不仅仅是我的工作，其实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很乐意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安静地分享生活，分享感悟。那么希望在之后每天的节目当中也能够看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分享。下面时间呢，继续的来和你分享今天的第二篇文字，叫做积极的人生和病态的艺术。我一直崇尚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要相信未来，相信希望，同时温和处事，待人友善。但我喜欢病态的、决绝的、激烈的艺术表现，包括电影、小说、绘画、音乐等。如果把艺术表现和现实生活划等号，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太扼杀想象力了。艺术需要表现张力，需要一定程度的夸张，需要与众不同，需要创新，需要大胆，这才有观赏价值。比如死亡，我一直鼓励年轻人，无论遭受怎样的挫折磨难，都要好好活着，咬牙挺过去。但在电影和小说里，我喜欢看到死亡更有戏剧性。比如电影《霸王别姬》最后程蝶衣的死是情感积蓄爆发，比如德国电影《爱的末尾》，老头子把中风瘫痪的老太太捂死了。很多人反对这种价值观，我也不同意，但我喜欢这种戏剧性的结尾，发人深省。总跟生活一个样，有什么劲儿？有什么思考意义？只会让大家平平淡淡地忽视问题，有冲突才有讨论。再比如电影《浪潮》的片尾，一个被洗脑的学生真把其他学生打死了。比如电影《米尔克》的最后，米尔克被复仇主义者枪杀，这些死亡都是一种戏剧冲突，给人震撼力。由死亡引申而来的世仇、复仇也是很好的矛盾冲突，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杀死比尔》。同样，在生活里，我提倡凡事理性，好好讨论，非暴力解决问题。但我非常喜欢电影《杀死比尔》系列里的暴力、血腥的打斗场景。血腥残酷，血浆满天飞，但没有恶心的感觉，这是一种艺术，暴力美学。我拒绝用杀人偿命的法律来限制电影里的暴力美学，更否认这是一种教唆犯罪，但前提是有本事把叫人反感恶心的暴力画面拍得有艺术感，而不是低俗感。另一种冲突表现就是病态畸形，比如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的人生观。我给这部片子打五星，给松子的人生价值观打一星。松子所有的悲与苦都是自找的，宁可忍受再坏的二人关系，被男人打，家庭暴力，也不愿独自一人，怕寂寞。一个人就不能好好生活了吗？非要人陪着吗？要被女权主义者骂死。他的童年成长有病态心理，但这样一出人生悲剧以喜剧歌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很有艺术美感，尤其是色彩和配乐非常精致，制作精良。电影《蝴蝶的舌头》前面平铺直叙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五分钟出现高潮，在政治迫害下，小学生往老师扔石头，扔石头那个动作、那个神情、那个病态的心理转变，是整个电影的爆发。电影《洛基恐怖秀》，我昨天刚看，吓了一跳。这部40年前的电影，放到今天依然是大尺度，集歌舞、恐怖、科幻、舞台剧、变装秀于一体。对于某些声称恶心的评论，我绝对反对。我觉得这是跨时代的艺术，只不过题材偏重小众，非主流常态，也算是开山鼻祖的级别了。可能是欧美变装秀文化的起源吧，是有影史地位的，同时表演很有张力。之所以想到这个病态的艺术美感问题，是因为刚刚看完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早就看过，今天翻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一场激烈、卑微、痴情、病态、悲惨的爱情故事，应该说是单恋。从小就爱恋一个男人，明知对方风流不负责任，依然深爱他。长大后接近他，几次欢愉，有了他的孩子，然后默默离开，不想叫他不开心。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周旋于有钱男人中卖身。一场舞会偶遇对方，对方却不记得他，又跟他一夜欢愉，后来孩子生病去世，自己也感染疾病要死了，寄来一份长长的遗书。小说的女性心理描写得非常细腻，被很多人推崇。话说张爱玲的心理描写也很厉害，尤其推荐《倾城之恋》和《半生缘》，值得写作者研究学习。但我更喜欢茨威格小说里这种病态的爱情观。我曾经遇到不少年轻朋友找我咨询，提到恋爱问题，我经常说要健康的爱一个人，要平等的爱一个人，要彼此付出，相互扶持。总是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这是不好的爱情，无法长久。 如果对方对爱情不忠诚，见一个爱一个，不负责任，立马离开这种人。当然我说的是生活，想要平稳长久的爱情，务必要心智成熟，互相尊重。但在艺术里就不是这样了，艺术里就应该有不平等、不成熟、不理智、不尊重的故事，这才有戏剧性。看《情人》里中年男人和未成年女童的爱情，或者《朗读者》里少年和30岁女人的爱情，甚至《洛丽塔》里继父和女儿的爱情。在现实生活里，我们要诟病这种乱伦的情感，但在艺术里，这是一种具有张力和戏剧性的表现。我很反对某些人用道德观来抵制艺术伦理，说这是一种错误价值观的宣传。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总把艺术禁锢在生活的范围内，就是扼杀艺术。就像《霸王别姬》里的那个小厮说的，为什么唱戏总是唱英雄美人，不歌颂劳动人民？程蝶衣说，戏文就这么写的。其实是说，不是劳动人民不能歌颂，而是戏剧需要矛盾、冲突和张力，太平淡了，写来写去都一样，就不成戏剧了。而英雄美人的故事，总是比劳动人民更有曲折性的。王小波在《鸿福夜奔》的末尾写得很好，说一个人光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应该有更诗意的世界。他的诗意世界，我解读为不仅仅是美的，也有极端的、偏激的、与平素生活不同的、另类的、非主流世界的艺术世界。之前看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时，也是看一大批人抨击这本书的道德观，说宣扬婚外情。但我看完却觉得这本书的性心理描写非常细腻柔情，露骨却不色情，可以说是我读过的书里性描写最精彩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的性心理描写也很精彩，但有种政治时期的压抑，没有《失乐园》这么生活化、情绪化，为此我非常推荐。我始终反对用生活的道德观来限制艺术创作，艺术就应该超越生活，病态人性的险恶更有张力。看《告白》里的那群学生，哪个不是人心险恶？人性的险恶都被挖掘出来了。很多人评论说那些学生的心理变态，却没人反省要是自己在当时当下的环境，是否也会随波逐流。参见电影《浪潮》里的学生们，看到书里人心险恶就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别人，却不能思考反省社会的，白读书了。看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多压抑的女性心理，十足的病态老妇人，这种经典人物的形象，后来我看严歌苓的鲁范烟石时，看到陆烟石的后妈婉瑜的姨妈，就想到了曹七角，觉得严歌苓肯定借鉴至少被张爱玲的曹七巧影响到了。看苏童《妻妾成群》里的二太太卓云，口蜜腹剑；看宋濂怎么从一个女大学生变成疯子的，那是一个封建年代的女性被压抑的缩影。很奇怪，对于生活我总是记得温情的事情，但对于艺术我偏向阴暗、险恶、压抑、病态，甚至所谓的不道德，觉得这才是艺术超脱于生活的美。不是说艺术就是险恶，而是说艺术比生活更长远、更极端，更敢于涉足生活中人们所不敢涉足的地方。而生活人们总是习惯提倡真善美的，艺术自然要来挖掘人性的恶了。美也有，但无论美丑都是加工过的、提升过的、夸张过的。这个我有创作体验，很多时候我写稿并不是如实写，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稍加夸张。夸张不等于妄想的夸大其词，是有逻辑的、循序渐进的、有铺陈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飞雪翩翩，梅花舞清风，暖暖春意，千门万户中，公子说年丰，相守夜色浓，门外一轮明月两小太匆匆。
冬去春来，花谢花又开，不必感慨世界变太快，红颜容易老，痴情多难挨，不如一晌贪欢起舞共徘徊。嘿，与君再饮三两杯。嘿，人生难得几回醉，
管你是神仙还是妖怪，让我将你的心门打开，笑看人生短短几十载，该哭的哭，该的爱，该去的去，该来的来。
管你在天上或是人海，
纷纷扰扰谁也逃不开，
一念成佛一念成了海，解开心魔逍遥自在，东南西北风会吹过来。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门。听友曾经有个孩子喜欢你，他说有些歌听一次就一下喜欢上，虽然之前没有听过，那么他也问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再说一次，这首歌呢叫做门，来自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呢也是新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啊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特别适合在春晚上来演唱。还有小米先生说每天都在听节目，感觉心里很舒服。阳光女人说云阳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有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积极的态度，相信会有好的结果吧。是的，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勇往直前积极的态度，那么我相信离好的结果就不远了，剩余的就是我们的能力和机遇。当然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即使在最后可能这件事情 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完满，但是在过程当中一定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的。还有山谷微风说，节目形式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是周末的原因吧，周末的时间呢，就是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本书，其他的形式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是通过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字，然后来分享大家听了文字之后的思考和感悟，或者分享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其实每天晚上在这里通过一些文字，通过 QQ 和微信和大家一同分享，一同互动，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之前有人说，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来分享徐沪生《少年啊千军万》这本书。其实大家如果一直来听的话，会觉得这本书当中的文字似乎并没有多少的文采。的确是这样，就像作者本人所说的，他的文字没有太多的文采，但是却非常的真实。我喜欢真实的文字，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真实的文字才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当然在一本书当中，作者的文字，作者的观点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那么有些你觉得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拿当做参考。如果你觉得可能在某些方面你和他的一些境遇不太一样，所以他的一些思想不太适用于我们的生活，那么就当听听看就好了。其实不管是我们在看其他人的书也一样，每一个作者都有他自己的经历，从而造成了他有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究竟适不适合每一个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每一个人的人生境遇都不尽相同。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又要来更多的读书呢？因为通过别人的描述来接触到更多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从这些生活这些事情当中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了自己的收获，我想这才是读书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如果大家在平常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么建议大家到书店走一圈，总会遇到自己想看的书，不管是小说也好，不管是文艺作品也好，甚至是百科都好。总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有的时候当你多看了一本书，多翻了翻一些杂志，那么在和别人的交谈过程当中，你就有更多的谈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就有更多的思考和收获。今天晚上呢，和你分享的文字就是两篇，因为在下面时间当中要送出两首歌曲。
点一首歌送给你。
听友命里良人在今夜不寂寞的 QQ 空间留言，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希望点一首年少有你送给我爱的他，感谢有他陪伴的日子，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考上理想的成绩。
时常会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味道 再没不及你眼眸的颜色，你又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这首歌呢是听友命里良人来点给他爱的他的，他说今天是他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另外呢，山谷微风发来微信说，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挺巧合的。那么在这里呢，也祝山谷微风以及在电波另一端所有过生日的听友们生日快乐。听友呼唤晴朗的天空在今夜不寂寞的 QQ 空间留言，他说元哥，今天是我亲爱的上铺的生日，我想点一首田馥甄的小幸福，我想对他说小幸运，我想对他说，亲爱的娟儿，四年了，回想起来，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能够遇到你的命中注定。
今日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心。想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
北京时间的22:58。以上呢就是今天晚上今夜不寂寞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电波另一端每一个你的陪伴和分享。再次请各位在节目的结束之后呢，我会把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文字和歌曲发布在今夜不寂寞的 QQ 空间日志当中，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那里去找找看。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公众号当中来添加搜索云阳的声音日记，云彩的云，飞扬的扬，在那里能找到之前每期节目的录音回放。我是云阳，每天晚上的10:10到11:，我都会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明天呢就是新的一周了，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打起精神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意义和色彩。明天晚上的10:10，我依旧会在这里等你，最后轻轻地和你说一声晚安，好吗？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